上次说到杨宗英在江北平的寝帐里正要用宝剑去刺金陵雕，听外边声音呢，江北平回来了。宗英心想，我得马上快走，可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藏起来，哪有地方呢？对了，床底下才行，只有这个地方。宗英一哈腰就钻床底下来了，刚一钻进来，一看床下边有两个滚圆的亮东西正瞪着他呢，把宗英吓一跳。嗯，什么？
喵！
宗英想起来了，哦，是那小猫。这猫一看宗英进来了，它要走，宗英赶忙把它抱过来，按在自己的跟前，用手轻轻的给它捋了捋毛。这猫叫的挺舒服，把那腰一塌，四个爪一趴，不动了。这功夫就听江北平走进了亲帐，左营的兵士要是再玩忽职守啊，我就打他的棍子。小姐，您说了他们了，他们也就不敢了，您快点吃点心吧。哼，这些个无用的东西。哟，这点心怎么剩半盘了啊？哎呀，可说的呢，刚才我们俩送来的时候是整盘的。怎么了？谁给偷着吃了啊？不能啊，小姐，谁敢呢？这是小姐的寝帐，哪个大胆的敢进来？不怕砸断了他的腿吗？啊，那这点心怎么少半盘呢？哎呦，那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小姐，不是让猫给偷着吃了？
嗯，
准是。杨宗英在床底下心想，对了，让大猫给偷着吃了。就听外边的女兵卒又说了，猫在哪儿呢？他好往床底下钻，看看床底下有没有。好，宗英一听要坏，一掀床帘就看见我了。宗英赶紧用手轻轻的一掐这小猫，这小猫蹭的一下子出去了。听外边又说了，这不嘛，他出来了，好像知道要找他似的，快过来快过来，是不是你偷嘴吃了啊？
喵！
哦，是啊，姑娘，你看看，他说了是他偷嘴吃了，快去吧。他还能懂得你的话呀？不过这猫啊可真没少吃，准是啊都让他给霍霍了。嗯，行了，别摆了那猫了，天不早了，该睡觉了啊。是，小姐，那我们走了。两个女兵卒出去了，宗英心想，可能外屋那两张床就是他俩住的地方。那两个女兵卒出去之后，江北平把小猫又放地上了，这小猫一窜蹭又跑窗底下来，在宗英跟前一趴，混熟了。江北平这阵呢，款去外衣，摘下宝剑，转身上了绣床，落下了幔帐，吩咐外边的女兵卒，快把灯给我吹喽。哎，女兵卒进来把灯给吹灭了。宗英心想，哦，睡了，等你睡熟了以后我再出去。不过杨宗英打刚才钻进来趴在那一个姿势就没动弹，这老半天腿都有点压麻了，他想要活动活动，轻轻地把这腿那么一伸，把这个床腿啊碰了那么一下，嘣，动静不大。床底这么一响，江北平扭打这床上扑棱就坐起来了。杨宗英知道惊动他，他用手摸了摸那小猫，心想，猫啊，你快叫一叫啊，就解他的心疑了。可是这猫啊趴在那儿闭着眼睛打呼噜呢。杨宗英一着急，心想，这，哎呀，你不叫我叫吧。杨宗英学上猫叫了，
喵。
他这一叫学的还真挺像，江北平在床上真就信了。哼，这个倒霉的猫啊，在床底下扑了什么呢？拿点心撑的。江北平又躺下了，杨宗英心想，这回可不能动了， 再碰响了哪儿还学猫叫，人家就该不信了。又待了老半天，杨宗英在床底下隐约约听见蒋北平轻轻的呼吸声音，他睡着了，该我出去了。又一想，先别慌，又学了几声猫叫，床上仍然没有动静。杨宗英这才由打床底下轻轻的出来，看了看红罗幔帐落着，心想我现在完全可以手起一剑接过你蒋北平的性命。又一转念，师父教导过我，大丈夫应该行为坦荡，正大光明，暗害人不是英雄所为。我今天把你的金钉雕这邪门歪道的东西给你去掉了，然后再在疆场上打败了你，这才不愧为杨家将。想到这儿，杨宗英看了看这个雕笼子，我要拿这个宝剑在屋里把它给捅死，这玩意儿准扑棱啊，一扑棱把江北平给扑棱醒了，外边还有两个女兵卒，我想走都不好走了，我得把它提到外边去。杨宗英又往蒋北平的床头上一看，黑乎乎的，好像床头上挂着个兜囊，什么玩意儿？这玩意儿可能是他疆场上背着的那个东西，里边可能有暗器，我把这玩意儿也偷走，省得他用暗器伤人。对，杨宗英伸手把他这个兜囊也摘下来，斜肩套脑袋背上了，然后左手托着笼子底儿，右手用宝剑挑着笼子钩，轻轻的把这笼子给摘下来，用胳膊肘先连笼，闭住呼吸，一点点的就走出了江北平的绣花大帐，来到大帐外头，左右看看没人，耳朵听了听没有脚步声，把笼子放到地下，用宝剑照着笼子里边的金铃雕唰就是一剑，这剑就听那金铃雕扑棱一声没扎上。为什么？这金铃雕会躲，躲到笼子一边上去了，紧贴边上还站着。金铃雕这一受了惊，叫了一声杨宗英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这玩意还会叫唤呢。他拿着宝剑照在笼子缝里边，我让你叫，我让你叫，我让你叫，砰砰砰，捅上了。这金铃雕在里边打扑棱，砰砰砰砰，就好像一刀没剁死那个鸡一样。杨宗英又给了他两剑，金铃雕不扑棱。杨宗英怕他死不彻底呀，开开笼子门，抓住他的爪子，使劲的照着地下一摔，上去绑又一脚，脑袋给踹瘪了。杨宗英转身往外就走，心想这算行了，我这回来就是为收拾他来的。他往外走着，躲避着巡营的辽兵，出了辽营，来到洪州城外，顺爬城锁进城，收拾起爬城锁到城里了，杨宗英这心才算放下。来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内，掌上灯光，暗想我先看看他这兜囊里边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。摘下这个兜了一瞧啊，哟，这上面绣着一对莲花啊，这姑娘的东西就是花花草草的啊。伸手往这兜里边一掏，把杨宗英扎了一下子，什么兵器？抓住兜底儿，倒过口来，那么一抖喽，全倒桌子上了。宗英一看呐，有一个葫芦线板，上面插着两根针，可能扎手这玩意儿就是这个针扎的。还有两块香罗手帕，还有一双红缎的睡鞋，这是古代年间姑娘在睡觉时候穿的鞋。此外还有个粉缎的荷包，黄铜的顶着。杨宗英一看真泄气，闹了半天我把人家针线兜子给偷来了，这玩意儿他也不能让元帅知道，这让元帅一知道了，说我摔死金铃雕还把人家姑娘的这些个这玩意儿偷来了，哎，那哪消消呢？你要打仗的时候 还还给他。对了，杨宗英把他这些东西敛活敛活全装里了，装里之后把整个这个绣花兜怕被别人看见塞到自己的镖囊里了，自己一个人这才够奔帅堂。穆桂英跟他说了，等他游行房回来之后要来禀报结果，元帅今天晚上不睡觉等着他。宗英来到帅堂，一见穆桂英就把夜入辽营摔死金陵雕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穆桂英听完之后十分高兴，金陵雕死了犹如掰掉他的左右翅膀。天门镇共分兵三路，当中要是颜荣，他是天门镇的镇心，左路的江铎和江北平是天门镇的左镇胆，右路的白天族和寒冷是天门镇的右镇胆。天门镇一共108镇，三路人马共每路36镇。据我师父所讲，天门镇必须首先把他的左右镇胆摘出，然后再打镇心。穆桂英心想，待本帅明天带领人马先从左路出兵大战江北平，探看天门镇。穆桂英告诉宗英回去休息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击鼓升堂聚齐众将，把昨夜宗英夜探辽营的事情说了一遍，然后说本帅今日亲自出兵要探探天门镇，命令一下点齐了10000队伍，带着杨宗保、杨宗英、孟良、焦赞还有铁铲将杨兴，让花刀将岳胜带着队伍在城内准备接应。他们被金陵雕咬的伤上上药已经都见轻了，穆桂英带着队到外边这讨敌要阵，惊动了辽营的先锋官江北平。江北平早晨起床之后啊，发现金陵雕没了，床头上的绣花兜囊不见了，问丫鬟，丫鬟说不知道。难道说这也是猫叼去了吗？俩女兵卒也吓坏了，到外边一找，哎呦，发现这金陵雕死在帐外头，脑袋都瘪了。江北平一惊，赶忙到外边一看，啊，这昨晚上来了宋朝的人了吧？又一想，不对呀，真要是宋营来人进了我的大帐，为什么光把雕摔死了没动我呢？这可真有点莫名其妙。赶紧把这个事情报与他哥哥江铎知道。天门镇的副元帅江铎一听此话，告诉江北平要多加小心。正这个时候，穆桂英外头讨敌，江铎告诉江北平，你这么办这么办，把他引进镇来，然后再活擒于他。江北平听完此言，点起3000人马，3声炮响出了辽营，到疆场观看，一瞧对面这员女将长得真是如花似玉，而又带着豪爽英姿。穆桂英一看江北平这姑娘长得是如带露的荷花，含笑的海棠。穆桂英看着江北平心中暗笑，我那宗英兄弟昨晚在他床底下待了半宿他都不知道，这事儿如果他要知道了，看他这脸往哪儿搁。穆桂英用刀点指，哎，来的你是江北平吗？江北平说，你是什么人？大宋朝边关代理元帅穆桂英。江北平一听，边关元帅是杨六郎啊，这回怎么换了女的了？甭问，这不是等闲之辈。江北平说，穆桂英今日出兵敢是来破我的天门镇的吗？穆桂英说，小小的天门镇何足道哉，本帅今日正要到里面闲走一趟。江北平一听，好大的口气。穆桂英，你要想进天门镇得先胜你家姑娘我的这口刀。穆桂英说，你撒马来战。江北平摆刀直奔穆桂英，穆桂英举刀相迎，马来马往打了不到4-5个回合，就看江北平虚砍一刀，拨马往前就迈。穆桂英把刀一摆，招呼随后众将随我进阵。孟良、焦赞、铁铲将杨兴、杨宗保、杨宗英随后带着队伍跟着穆桂英就杀进了天门镇。孟良催马上来，桂英啊，这天门镇里边可厉害，头次我跟你公爹进阵的时候让他们的乱石头给打得头破血流啊， 这回你进去可得要多加小心。穆桂英说，二叔啊，尽管放心，这回我们遇到不熟的地形我们不入，只是先探一探地形。穆桂英带着队伍进来了，往前行进所过之处好像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埋伏，正往前面行走之间，忽然听见前面树林之中几声炮响，叨叨呼呼呼，拥出来无数的辽兵，一杆大毒旗空中飘摆，红了银顶，红绿飘带，顺风飞舞，白月光，绣黑字斗大的一个江，旗顶下闪出一匹踏雪乌龙驹，这匹马全身乌黑，四个蹄是白的，马上坐着一个人，身高膀胀，虎背凶腰，头戴紫铜三叉盔，身穿大叶紫铜甲，虎心镜，锃明瓦亮，足蹬虎头战靴，长得面色黝黑，眉毛浓重，二目有神，鼻正口方，手端一条九股拖天叉，正是左路元帅江夺江飞龙。穆桂英带马端刀，咦，还没等说话，江夺用叉一指，哎，来者可是穆桂英？穆桂英心想，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他怎么会认识我呢？正是。江夺说，哦，早听说过穆柯寨上有一位骊山隐士的弟子，今日果然来了，你来到我的天门镇里，现在已经被困，可曾知道？穆桂英一笑，本帅进镇正是要探探虚实。江夺说，呵呵呵，你现在所在之镇名叫迷魂镇，进到这里你就休想出去，下马被绑，免得我费事。穆桂英说，本帅正要看看你这阵能把本帅如何。说着话举刀照着江夺就是一刀，江夺举叉相迎，开，这条九股拖天叉的确是来势凶猛，可穆桂英呢刀法巧妙，应付自如，交战了十几个回合。穆桂英心想，我用红绒套索拿他。穆桂英想到这里，还没等使这红绒套索，就看江夺催马迎面而来，一抖叉，哗啦啦啦啦啦，砍他！他喊了一嗓子，穆桂英用刀往我一架子功夫，就看江夺双腿一并，嘿，有打磕膝盖里的地方，啪，打出两口镖刀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江夺的这个腿下边马鞍桥两侧暗藏着两个弩箭筒，这比一般的弩箭筒大一些，是他师傅专门给他研究制作的，配在马上，每个筒内边有六只镖刀，两个筒是十二只。所谓镖刀就是三面带刃的三棱刀，比镖分量轻一些，打得远一些。镖刀的刀刃都是用毒药喂出来的，打上之后伤口溃烂，毒气归心，几天就死。他这个暗器可以说是百发百中，因为对面交战都顾及对方的兵器，谁也不会注意他这腿上的暗器。今天江夺呢朝着穆桂英啪就打了一镖刀，这镖刀是朝穆桂英的磕膝盖打来的，因为上身有甲胄护着，不容易打进去，桂英没有防备，这一刀正打在穆桂英的磕膝盖上边的腿上。桂英赶紧往旁边一拨马，江夺催马举叉要追，这功夫有打旁边窜上一个人来，谁呀？铁铲将杨兴。杨兴的眼睛特别管事儿，别人还没看出来穆桂英为什么拨马呢，杨兴看明白了，哎呀，坏了，那小子腿里面会往外飞刀，所以桂英往旁边一拨马的功夫，杨兴铁铲一主地层层两下到跟前，举铲照着江夺的马脑袋，哎，拍算半，把江夺吓一跳，嗯，怎么这出来一个？赶紧用叉一架，嘡啷！哎呦，劲头不小啊！你是什么人？哎，杨九郎。江夺心想，怎么又出来个杨九郎啊？还没等再问呢，杨兴大铲照着江夺那腿脖子，铲驴蹄儿。江夺赶紧用叉一划了，杨兴用铲横着一扫，大马腿儿。 江铎一带江上马前蹄一竖，这一铲躲过去了。江铎心想，这个小子怎么专打下三路啊？杨兴啊有个傻心眼儿，心想你那腿不是会往外飞刀吗？我光忙活你的腿，我让你这腿脚不识闲。就在杨兴这忙活的功夫，穆桂英在旁边已经把那镖刀给拔出来扔了。此时就听见四面杀声震起，战鼓隆隆，是震耳欲聋，有几万辽兵从四面杀来。这个时候穆桂英才发现这个地势周围是漫山坡，斜度都相仿，而来路又被堵住了，这样陷入重围很有可能造成被动局面。穆桂英腿上带着伤，吩咐去。众将官随着穆桂英往回冲杀，宗保喊了声九叔快走，杨兴拍了两铲转身就跑，江铎也不追赶，催马登在了高处，手摆令子旗调动队伍，他打算要把穆桂英给生擒活捉。穆桂英带着宋军往回冲杀，前面有北国大都督萧何立手摆大刀是拦住去路，让穆桂英是一马三刀，刀削指尖灵夺路而过。再往前走，前面已经是多于自己三倍的人马了，把归路给挡住了。杨宗保说，如果我们硬冲很难突围，旁边有一条路，顺着这个路走怎么样？穆桂英说不行，此阵叫迷魂阵，我们如果另择别路而走，势必穆桂英刚刚说到这儿，就觉得伤口一阵剧痛，脑袋一晕，嗡的一声，身子一歪，险些栽落马下。杨宗保赶紧催马过来，把穆桂英扶住。桂英，你怎么了？穆桂英略微定了定神，微睁二目。宗保，镖刀有毒，快快顺原路杀。这话说完了又昏过去了。杨宗保看是不好，赶紧叫宗英帮着把穆桂英架到自己的马上，用勒甲操把他绑缚在自己的身后，马在后边相随着。元帅这一昏迷，这就是兵无头将无主了。尤其是刚才穆桂英要说的话没说完，谁也弄不清究竟从哪儿往外冲好了。孟良交战说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元帅救出去，他娘的弄毒药镖刀伤人，这不算好汉。杨宗英说不要紧，我在头前开路。就看他手颤龙头造金枪，催开日月先双策往前冲杀。杨兴呢手摆大铁铲，不离杨宗保的马前马后，保护穆桂英。宗保说，孟叔叔，咱们还是不按原路往外杀，顺这条路走吧。孟良说对，桂英受伤了，咱们不能往兵多的地方去。这一另选出路，坏了，正中了人家的迷魂阵。怎么回事啊？顺这条路走，绕着绕着是越绕越找不着道，辽兵呢越聚越多。孟良说哎呦要坏，今天要出不去天门阵可就都得玩完。杨兴说都怪你，元帅让往那边走嘛，你偏往这边走，走吧，都等娘子转向了，成驴拉磨了，老在这转，什么时候才能转出去？孟良说这事儿咱们谁也别埋怨谁好不好，实在不行的话我把火葫芦打开，30多个炉黄焰硝球一块全打出来烧他们。那要是全都烧完了呢？不等烧完了咱们就全跳到火里，不让他们拿住啊，一块死啊，那我不干。
这阵宗英说众位叔叔，这儿有道往前杀。孟娘说哪条道我也信不着了。正这功夫就听前面一声炮响，又出来了一支人马，门旗开处。杨宗英定睛一瞧，正是刚才领他们进阵的江北平。只见江北平手举绣龙刀，高声呐喊，宋军将士，你们已身封绝地，还不赶快下马被绑吗？杨宗英一看是江北平啊，心想事到如今了，我只好想办法从这个地方突围出去。怎么办呢？哎， 这么办？试试看。杨宗英一催马来到前面，双手一颤，大枪。江北平，我原以为天门阵是何等样子，今到其中已真相大白，像你们那个江铎只不过是真杀实战无能，用暗器伤人而已。江北平一听，哼，真杀也罢，暗器也罢，强者得胜，弱者服输，你们有本领，你们何不也用暗器取胜啊？杨宗英说，江北平，如你所说，我真后悔呀，后悔昨天晚上在你的帐中没有拔出宝剑取你的人头。江北平一听，什么？取我的人头？难道昨晚上是他到我的帐中去了？不会吧。杨宗英，你此话从何说起？宗英说，江北平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问你，你的金陵雕呢？你的绣花针线囊呢？你的点心没看出少来吗？怎么，是你到我的帐中去了吗？不错，正是我杨宗英，为了除掉你的金陵雕，昨夜到你的绣帐拜访，在您的床底下还休息了片刻，走得匆忙，未及告别。如若不信，现有绣花针线囊为证。杨宗英说着话，把那绣花针线囊噌的一下子就掏出来了。你看这里边都装的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，君子不取无义之物，还给你查查东西对不对。嗖，把包就扔过来了。江北平接过包来，往里边一瞧，羞得他粉面通红。